他们怎么样也不肯放松，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动摇整个信仰的根本，这个他们是不能够接受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很自自然然，那么有就整个一个完整的领会就出来了。因为历史历代很明显，那么在教父的观念里面，或者在早期教会的观念里面，他们老早就觉得神已经把以色列放在一边，因为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所以在根据教父们的感觉，到了主后70年，一块石头不留给一块石头的，就证明说神完全把犹太教毁掉了。所以一块石头不让它毁，留在一块石头上。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认为说，根本这个圣殿不可能重建，因为这个完全是违反神的旨意的。那果然一点都不错。到了有一年，我们说过，这个朱利安皇帝要帮助犹太人重建圣殿，结果就在要重建的前夕，忽然来了个大地震，有火从根基出现，把他们烧了。所以他们再也没有重建这个圣殿，所以更坚定了这个教父他们的信仰。那么甚至于他们就在耶路撒冷的西山就盖了今天所谓的圣母大教堂，和这个圣殿呢一模一样，那个也是向东的。那么圣殿祭坛的地方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圣殿这个圣殿里面这个至圣所的地方就是主耶稣复活的地方。所以这是为什么到今天我不肯相信这个圣母大教堂是真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一切完完全全就根据那个神学，就完完全全根据他们认为说神已经完全把他们撇在一边。那果然不错，在教会历史里面，你如果看见耶路撒冷西山的这一部分叫新耶路撒冷，这个东山这一部分就是摩利亚山，那个已经成为废墟，成为垃圾堆。他们认为神咒诅他们不可能圣殿再重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因为这个缘故，很自自然然的，他们对于圣经预言的解释，很自自然倾向所有旧约里面的预言。凡是提到以色列的，都是指着教会说的。所以圣经里面耶路撒冷西安指着教会说的。圣经里面许许多多，他都能够把它凛然解释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很自然的，这就变形成了一个学派。这个学派呢，不要忘记，我们知道当初的确是为一座福音基本信仰的，但是因为这个缘故呢，很自自然然就发展出这些思想来，然后这些思想通通的放在一起。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所谓后千禧年派，或者是无千禧年派。这一班弟兄很自自然然的，你看就接受这个两个不同的看法。那尤其今天如果你去读那个后千禧年派的书的话，很多也是所谓这一班跟随加尔文的弟兄们，他们基本上他们是护卫这个福音的真理。他们只要任何能够摇动那个根本的，他们都不能够接受。所以很自然，弟兄姊妹，你看见没？因为这个缘故，如果你问这一班弟兄们，他们会告诉你说，要么是没有千禧年，今天就是了；要么就是等到千禧年完了以后，我们的主就回来。所以是地上的，但是不是，是属天的，是属灵的。今天教会就是那个国度。那么他们不会相信说将来有一个属地的国度，他们不相信有一个千禧年，他们不能相信。那么如果你问千禧年派的弟兄们，那么他们就会告诉你说，他们相信有一个千禧年。那么而且呢，他们不光相信千禧年，而且在这一班弟兄们的感觉里面，在这一班弟兄们的感觉里面，那么的的确确，我们的主要在耶路撒冷登基。而且呢，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因为神和大卫立了约，也和亚伯拉罕立了约，神不能毁那个约。所以你看见说，神一定要完成他所要做的。所以很自然会告诉你说，将来千禧年的时候，那么有这些事情发生。那么到底你如果问他们说，你说为什么这个千禧年有献祭的事呢？他们会告诉你说，千禧年献祭并不代表真的献祭，那是指的就好像今天基督徒这个好像基督徒这个好像基督徒波饼一样，是个纪念的性质。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里有最少有一般的弟兄，我们相信有千禧年，一般好像不相信有千禧年。无论千禧年后、千禧年前、千禧年后或者无限年，就是不相信将来有那么一千年的国度。那这个就很重要，那这个对我们来讲，这个就变成非常非常重要了。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如果仔细的去看那些相信千禧年的弟兄们，并不是有一般人都相信说将来有一个属地的国度，或者说就像犹太，就像我们所说，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或者我想我多说一点也好。我们知道主在这个大概在1828年左右，那已经快200年了。那神在英国呢兴起了一班弟兄，非常会读圣经。那这一班人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知道的弟兄会，像达比弟兄啦，像 William Kelly 啦，那这些人他们非常非常会读圣经。那么那个时候事实上是这个什么是所谓新派猖獗的时候，但这班弟兄们他们实在爱主，他们拿着一卷书，他们拿着以赛亚，他们从来不问这是以赛亚什么时候写的，大概什么时候写的，那么背景这些他根本不问，他们一开始就相信以赛亚，从以赛亚第一章读了66章。但是那个时候在他们周围的人，他们拿着以赛亚书或者拿任何一本书，他们一定要问说这本书什么时候写的，这个创世纪什么时候写的，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有什么不同，为什么第一章耶和华用那个以洛辛用神，第二章就讲的耶和华等等等等，然后因为这个缘故，那个不幸的恶心就慢慢地爬到这些读圣经的里面。那这个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新派，所谓新派读圣经的人。但是感谢主，19世纪虽然是进化论和新派猖獗的时候，但是在英国主的确得着一般爱他的人。这一帮人他们读主的话，他们不光读主的话，他们也读圣经中的预言。他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他们发现启示录里很多的预言根本还没有应验。因为在那个以前，在欧洲也好，在全世界都认为说启示录很多的预言都应验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他们多半把它用在这个用，他们多半把这个巴比伦用在罗马天主教上，那果然在很多地方是非常准确的，所以很自自然然他们就认为很多的预言都应验了。但是他们读圣经，最后他们知道说我们的主有一天一定要回来，他们就是因为读圣经知道主要回来，不光知道主要回来，而且知道说主来的要像贼一样，主来的时候也会像闪电一样。所以就这一班弟兄们，他们读出来说，我们的主怎样的升到天上，我们的主也怎样回来。我们的主升到天上是两个阶段，从橄榄上到云端，从云端到宝座，所以那这样的话主回来一定也是这样。所以就这一班弟兄读圣经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他第一个回来的时候，他第一个阶段是从宝座到这个云端，然后从云端到橄榄山。那第一段是主为着我们而来，第二段是主带着我们而来，同和我们一同来。那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一班弟兄们读圣经能知道说，第一段乃是主向我们对我们像晨星一样，只有精心祷告人才看得见。第二段，那你所有全世界都看见，因为他像公义的太阳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班弟兄们，他们不只告诉我们主要回来，而且他们也等候主回来的人。那么更重要的，他们有一个看见，他们认为说，在主回来前有个大灾难。那么在大灾难以前呢？在大灾难以前呢，结果在大灾难以前呢，那么他这个教会呢要全体被击的。那这个从达比那时候开始，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灾前被击。那灾前被击什么意思呢？在那个以前，大部分欧洲的基督徒相信说都是灾后被击的，原因是这样。原因就是说，那些相信灾后被提，他们也相信千禧年。那不过达贝这班弟兄们，他们读圣经很清楚，认为说教会应该怎么样呢？应该是要在那个以前被提，就在这个大灾难以前就被提了。那么 大卫弟兄们，他们读旧约圣经里，他们认为说旧约那些所有关于以色列的预言，应该按照字面来解释的，因为这是圣经基本的解释方法。如果今天在旧约有一些圣经，你就已经把它凌然解了，那么关于主耶稣第一次来再来的预言就根本不可能发生。所以他们研究说，到底主耶稣第一次预言、第一次来的预言怎么应验，他们就找出那个定律来。找出定律来，那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里你没有可能把它凌然解的。所以他们认为的主耶稣第一次怎么回来，怎么应验，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照样怎样应验。所以感谢主，这一班弟兄们他们就好好的读圣经，所以他们非常着重的就是说，这个旧约的圣经不能够像一般这个所谓 reform， 所谓改革中的弟兄们，刚才我说的跟随加尔文弟兄姊妹把它凌然，他们觉得这样就把圣经通通解释掉是不可能的。那因为这个缘故，那么很自自然然，很多圣经就开始就明亮了。但是问题是在这里，当他要把整本圣经放在一起的时候，换句话说，他们认为神的话，比方说他们相信两个基本的相信，一个就是有千禧年前主耶稣要回来，第二个呢，就是在主耶稣在这个大灾难以前，全教会要被提。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变成一个他们认为主给他们看见的亮光。所以在他们中间有一句话，这是主恢复的亮光 ，recover truth。他们认为的这一个真理呢是已经被失落了好久，那果然一点都不错。你如果那个时候大家对于圣经的看法、对预言的看法，多半都相信是灾后被提的。结果他们认为说全教会一定要灾前被提。好，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就相信圣经神的，而且他们的确就把全本圣经都要拿起来。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他的确解开了很多很多的地方，那么而且很多的预言果然慢慢应验了，一点都不错。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相信以色列复国就这一班弟兄们，所以我们知道，因为如果这就是为就是这一班弟兄们，他们老早就在那预言预测，根据圣经，因为他们相信这些话都要按照字面来应验来解释。所以呢，等到这一班弟兄们他们真的得着这些亮光以后，那么他们就认为说，他们所发现的光啊，应该能够放进整本圣经的。那如果你要放进整本圣经的话，那么有些地方就解释得通了。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就把它同时用在福音书上，那这个就变造成了后来的难处。这个难处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就把圣经啊就分作好几个时期来解释。那么比方说律法时期和恩典时期，那么他们认为神对待人的办法不一样，那人得救的办法也不同。那起头的时候他们是这样说的，比方说在恩典的时候，人得的救恩是因着相信，那么这个在旧约时代呢，那人怎么得救的呢？人怎么得的救恩呢？人得的救恩是因着什么呢？是因着顺服，是因着顺服，因为特别是因着顺服律法。所以因着他们把这个圣经这样把它分成好几个阶段，那从某一个角度来讲能够明白圣经，从另外一个阶段来讲，慢慢那么他们以为这样能更认识神的旨意。所以呢，比方说好几个时期神对待人有好几种不同的这个对待，所以慢慢就延伸出一套的理论来。那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普通所说的时代主义。所谓时代主义，就是从达比和这班弟兄们，他为着把这些的他们所发现的光放在整本圣经里面，能够把它变成一个完整的体系，那弟兄姊妹，那不慢慢的有一套的理论就出来了。那这套理论是什么呢？这套理论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马太福音的天国，那个天国事实上就是指着将来千禧年，也就指着弥赛亚国来说的。所以根据他们，如果你真的一切都按照字面的话，所以他们就认为说，主耶稣第一次来的，他主基本的目的是要向犹，他主要到犹太人中间要把天国给他们，但是他们不肯接受。 如果他们接受了，那么那个时候天国呢就建立在这个地上。那么这帮人他们怎么得救的呢？他们得救乃是根据顺服那个律法。那么他们的律法什么律法呢？他们的律法就是主耶稣在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所给他们山上的教训。所以大卫就教导我们说，那这个山上的教训不是给基督徒的，山上的教训乃是给犹太人遵守，因为那个律法根本就是给犹太人。那不光如此，整个本四福音里面主耶稣对门徒的教训都是对犹太人的，不是对基督徒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么这个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因着这个，那么不止如此，那么后来因为门徒们这个主耶稣这个因着犹太人拒绝主耶稣，所以呢主耶稣就转向外邦人，他就上了十字架。所以现在呢整个天国就迟延了，迟延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呢等到主耶稣回来以后，千年国的时候，那么那个才是弥赛亚国，那也就是天国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根据这个说法，我们主耶稣钉十字架，好像主耶稣来到地上做一件事做不通了，然后现在他说，现在让我想想看，我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就上了十字架。那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我们所认识的救恩。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这个所谓的时代主义为什么不能被人接受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这样的话，十字架是变成外加的了。但是弟兄姊妹，这样的讲法有没有它的好处呢？有它的好处。因为等到你将来辩论到底这个以到底是什么，到底将来到底是比方说你若根据圣经，圣经什么地方告诉你教会全体被提啊，那么你就发现说，圣经里面关于背题的圣经有两类，有一类是没有条件的讲到背题，还有一类呢是有条件的。那么弟兄姊妹，但是问题在这里，这个大卫不是不明白这些圣经，但是如果大卫接受这个思想的话，你看见他就没有办法自圆其说，换句话说，那他整个的体系就不能完成，那换句话说，整个灾前背景就站不住脚了。那么原因在什么地方？在路加福音里面很明显就有一段的圣经是讲到灾前背景，讲到这个背景是有条件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那个整个那个灾前背景的基础就不存在了。所以现在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什么呢？如果福音书光是对犹，换一个门徒只代表犹太人不代表教会的话，啊，这些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清楚，我们看见福音书的教训是为着教会的，不是光为着犹太人。当然那个时候我们有这个十二个门徒，一面是代表犹太人，是一部分是代表犹太人，不是一部分也是代表教会的。所以当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你看见这些的教训，这个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很明显是为着基督徒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去把福音传给万民听，然后呢凡我所吩咐你们都让他们遵守，包括马太五章六章七章。那不止如此，你如果读保罗书信或者读其他书信，雅各都提到山上的教训。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像大卫这么会读圣经的人，那么爱护主的话，爱护主的话，那弟兄姊妹很自然，那从内由开始，你看这个就是所谓的时代主义。时代主义呢，对国度完全，换句话说，等到主回来以后，那么那个时代就回到什么？就回到国度，回到国度就是回到旧约，回到旧约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人要得救的话，是根据什么？是根据律法。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要说公平的话。所谓时代主义到今天，因为受了许多的举证，受了许多的责备，他们慢慢开始软化了。所以如果今天你再去注意那些像这个时代主义的弟兄姊妹，你看慢慢他这些说法就不说了，因为我们的真理是越辩越明的。 所以慢慢慢慢的，我们就很这个很清楚弟，那么这个弟兄慢慢也在那里改正。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记得，这个时代主义的特点是两个 pre， 一个是 pre-tribulation， 一个是 pre-millennium， 意思就是说它是这个千禧年前的，还有一个是灾前背景。所以所谓今天我们说的时代主义，就代表弟兄会这班弟兄们，虽然他们今天有许多的改正和改进没有错，但基本上他们相信两个前，一个是千禧年前，还有一个呢就是相信，还有一个呢就是相信这个灾前背景，是两个前。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很稀奇，因着他们爱主，所以经过了100年以后，那么这些的东西，这些的真理，他们认为的真理慢慢就到了美国来了。穆迪从他们得到帮助，穆迪告诉我们说，他说如果有一天全宇宙都烧掉的话，他只要一本圣经和马金多的五经略解。那马金多就是相信灾前背景，就是相信所谓时代主义的。那不止如此，后来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这个公理会的牧师叫做斯科夫，那么他就从他们得到帮助，那么有一本所谓斯科夫参考圣经，50年之内就有了300多万本，几乎每一家基督徒都有这本圣经。那么根据这个参考圣经，那么所有的解释都是根据弟兄们的解释。所以我们特别要记得，就是因着这个缘故，所以我们知道在美国一般的这个爱主的基督中间，他们的第一个观念就是讲到背极的时候一定是全教会背极。那不过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发生，就是到了经过100年，到了上个世纪前25年的时候，那么弟兄会的影响或者时代主义的影响大的一个地步，结果呢，你看见因为他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所以到了美国呢，我们刚才所说过改革中的那班弟兄们和这个弟兄会的弟兄们，他们很自然的在美国有一个很奇妙的结合。换句话说，他们对外他们相信圣经完全是神的话，所以呢，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在头25年在美国，你知道有许多弟兄们就得着弟兄们的帮助，尤其对读圣经，那么还有呢也得着这个改革中的弟兄们。所以现在你看见一面是注重那个基本的信仰，还有一个是注重圣经。所以最后呢，你看见因着他们向主忠心的缘故，所以到现在他们为真理打了美好的胜仗。所以如果你从整个对外对着这个所谓新派的这个猖獗的一个反应，或者为着这个为真理打美好的仗，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做了奇妙的工作。所以到了一度，在美国所谓基要的神学几乎就是弟兄会的神学，慢慢的这个弟兄会的影响甚至超过了这个基，是超过了改革中的影响。所以我们知道说，慢慢慢慢的，后来为什么大家不喜欢这个基要派这个名字呢？因为你一提到基要派这个名字，大家一定是联想到所谓时代主义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历史上的一个经过，但是很稀奇，讲到基本的信仰，讲到维持福音的信仰，讲到对于圣经来说，你看你等到他们对外的时候完全是一致的，但是等到他们坐下来想到将来，特别讲到将来所要发生的事，那弟兄姊妹，你发现说现在这两个阵营就好像走在两个极端上一样，而且那个趋势是个很特别的趋势。什么时候你不照着这个你什么时候，你如果有一个弟兄完，这同样今天你是基要信仰，但是现在这一般这个 dispensationalist 就是说这个时代主义者，他们的要求是什么？他们的要求就是你的解释一定要和他的解释一模一样，如果你的解释和他的解释一模一样的话，你不相信圣经，你就是异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弟兄会里面那么多开除的原因，就是因为只要谁讲异端立刻就开除掉。那么弟兄谁讲异端呢？所谓异端就是你的解释要和他的解释一模一样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今天这个既要派或者这个时代主义，那么当他讲起别人的时候，他都是说他们不照着圣经，我们照着，只有我们认识圣经。所以弟兄姊妹，结果呢，事实上是你的解释对圣经解释如果不同的话，那么他就认为你不照着圣经，那这是个悲剧。还有一个悲剧是在改革中这边，改革中严格说来，今天事实上来讲，所谓时代跟弟兄会弟兄们对于福音基本的信仰和改革中的信仰几乎是一样的，没有什么难处的，根本都相信恩典，都相信这个，可以说大同小异的。但如果这个改革中的人，如果他们要找这个时代主义的难处的话，他们说他们很多地方根本和他们的看法不一样。而他们感觉的最严重在哪里呢？他们觉得他们根本是违反福音的基本信仰。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变成悲哀了。就是说不错，他们对外为真理打美好的仗，但是因为为真理打美好的仗，结果他们就认为我们是真理的守护者。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时代主义是以圣经做中心，你只要跟他解释不一样，你就是异端。那么现在反过来说，那么这个改革中的弟兄们，你一定要在基本信仰上和他一模一样，你要相信神老早就预定我们，而且你的看法要和他一模一样，这个才叫做福音，否则你就不是福音。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在真正在所谓既要福音，在福音的这个基督徒的信仰，这个纯正的信仰的弟兄们中间，你看见啊，这个两个看法就变成了两个极端。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说，无论是就着既要的信仰或者福音的信仰，无论对于圣经的认识，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常常是在这两个阵营的中间。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虽然现在我们很清楚，有一般弟兄们他们仍旧相信这个灾前，他们仍旧相信千禧年前，但他们认为说他们认为说全教会一定要经过大灾。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有两班的弟兄姊妹，他们都相信灾前，都相信这个，千禧年前，但是对于教会的背景，他们的看法不一样。那么所谓时代主义的，他们认为说一定灾前背景，但是还有一班弟兄们，他们认为灾后背景。那到现在很清楚了，还有一班的认为是灾中背景。那么还有一班弟兄姊妹认为就得胜者背景。那么为什么有这许多的看见呢？原因就是这一班弟兄们他们要在那里问，既然这两班弟兄他们都爱主，他们都相信圣经，他们一定都有圣经根据，你读他们的书，他们都把圣经的根据指给你看。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两边所说的都是圣经上的，都是圣经里面的，那么弟兄姊妹，那么换句话说，我们就没有理由跟从任何人。我们相信说那个真理一定是在中间什么地方，既不是这个极端，也不是那个极端。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其次我们试图要介绍给弟兄们。我们会提到这些不同的解释，但是呢，我们必须指给弟兄们看，这个当你回到圣经的时候，你发现真理常常是在这些的中间，因为他们这些弟兄姊妹都爱主。这些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说过，在这个千禧年后里面，有很多会读圣经，甚至于包括那些在这个改革中里面最会读圣经的。 但是不止如此，你今天结果你看见说那些相信在这个相信千禧年，但是不相信灾前被提的，里面有很多很会读圣经，像 Dean Alford 是个希腊文的专家，还有很多很多，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人都明白圣经，但是呢，他们的目的就是。既然大家都抓住好像圣经的一部分，都认为是真理，那有可能好像瞎子摸象一样。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这个向主完全敞开才可以。我想我们今天时间没有，我很快的点一下就可以。比方说我们讲到这个国度的时候。那么到底我们是相信我们相信千禧年前呢，还是相信千禧年后呢，还是相信五千禧年？那么这个跟国度，我们对国度是怎么样认识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回到圣经，你会很清楚，在圣经里面，国度不光是将来，国度也是今天的。所以不光是现在将来的那一面，所以这有两个，一个是现在的，一个是将来的。那一面你读圣经，你发现讲的国度是不在乎吃喝，乃是在乎在圣灵里面的喜乐，很明显指的今天，而且国度的实际是在今天。但是讲到进国度的时候，讲到凡是说主啊主啊的，不都进天国？那很明显指的将来的国度。所以圣经里面有今天的一面，有将来的一面。那说到今天的一面的时候，有实际的一面，有外表的一面。实际的一面指着教会今天里面那个属灵国度的实际来说，外表指着今天整个的基督教，指着所有挂名的，只要挂着基督的名在里面的那个，就像什么，就像那个大树一样，就像那个教一样，是主耶稣说天国好像这些。所以这指着今天来说，但是指着将来的国度来说，那弟兄姊妹只有两面的，一面是属地的，一面是属天的。属地的，那么就是我们所说的弥赛亚国，但是属天的弟兄姊妹，那个乃是指着我们，那乃是指着什么？乃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发光的地方，乃也是与基督一同坐席的地方，那是我们的家。那个地变成我们的办公室，那是我们上班的地方。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得着复活的身体，所以呢，我们与基督在天上一同发光。那个就是属天，那个就是父的国。在那个国度里面，你看见那个你看见这个君臣的关系，事实上就是父子的关系，享有同样的生命的。感谢主。这个就是属天的国，那这个就是这个属天的部分。那属地的部分呢，就像他们时代主义他们所看见的那个，那就是弥赛亚国。那的的确确有那一面，因为神顾念到他的约和亚伯拉罕和这个大卫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看见这个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国度，你看这个改革中他们所担心的，不需要担心，因为的的确确我们所得的国是不能震动，的的确确一切是属天的，你看见吗？这个不是政治性的，这个也不是犹太的，但是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与主一同受苦，将来我们要和他一同得荣耀，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作是在地上的。所以你看见吗？如果你只看见这个像，是你只抓住他的鼻子，你以为像这个像根本就像个管子一样；如果你抓住他的肚子，你以为整个像就像一个鼓一样。弟兄姊妹，对不对？都对，但是只是一部分对。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真理的话，我们要求主给我们看见，我们不是跟随这些，但是因为这些弟兄姊妹他们都读圣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的人他们读旧约圣经，你看见对于这个时代主义，他们认为是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对于改革中的我们认为说这应用在教会身上。但如果你仔细读圣经，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有两个以色列，给我们看有两个仆人，一个指着弥赛亚，一个指着地上的以色列来说。所以你看见吗？一面是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你看弟兄们会是对的。但是另一面，你看应用在教会身上，你看长老会也是对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看得很清楚，真理一定是在什么地方，是在中央的什么地方。 灾前、灾后、灾中的圣者背景也是一样。当你看见弟兄们告诉我们说，那灾前背景，他能找出一段圣经给你看，一些圣经给；灾后背景也能找出一些圣经给你看。那弟兄姊妹，那真理一定是在什么地方？所以今天晚上我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指给弟兄姊妹看。当我们要往前去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明白，就是说讲到将来的事，那么爱主的人在这里，在他们领会上就有许多的分歧。但要紧就是我们千万不能跟从人。如果你跟从人的话，有一部分眼睛就瞎了；如果你完全跟从改革宗的话，那有的地方我们根本就认为不可能的，你就不可能相信圣灵会重建第三个圣殿。那么很多地方，那么甚至很多地方我就不明白。那么而且如果你这样跟随下去，有地方就认为或者没有国度，或者一定要把它凌然解，你把国度凌然解，你把复活也得凌然解。所以难怪他们认为这个启示录二十章那里所说的复活指着我们重生得救赎。你怎么读圣经也不可能读到那里去嘛。但你要紧让我们记得的的确确主的话是这么清楚的。但是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说大家不知不觉只抓到像的一部分，没有看到整个的全部。所以我们是尽可能弟兄姊妹，不是说我们看见了，我们乃是就着我们所知道的。因为有好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好多最会读圣经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的确确找出一条路来给我们看见，既不是这个极端也不是那个极端，真理大概就在这个中间。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这些，尤其是大家都坚持这是主的话，那么一定都有圣经的根据的。那现在问题在这里，神有没有可能写了这一边忘记另外一方面？不可能。所以我们相信说神的话一定是在什么地方，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反而能看得清楚。如果我们只相信说旧约的圣经只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那么有很多圣经应用在教会身上我们看不见，或者你认为说一定应用在教会身上，那对今天所有的语言我们根本看不见，那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需要主恩待我们，我们要的呢是神在话语里面所给我们一切的丰富。我们如果跟随人的话，你最多得罪那个人的丰富。假而跟改革中的人最骄傲的就是我们是跟随保罗，我们是跟随奥古斯丁的。但是弟兄姊妹，你去读新约的圣经，保罗的书信不过只是十三封，保罗的启示不过是圣新约启示的一部分，就是他还得加上约翰的启示，还得加上彼得的启示，还得加上希伯来书作者等等等等，这个才是全本圣经的启示。但是很可惜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我们可以抓着一点，我们可以抓着这个象的鼻子我们就打好这文章，抓着他的肚子我们可以打这文章。难处在哪里？我们可能很成功地做了一篇文章，但对事实的真相完全模糊了。所以我们需要非常非常的谦卑才可以。那即便像我们刚才说，圣经里面很那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个国度的那个真理，但这并不表示有很多问题我们还是不明白，这个不过开始一点点就是。但是如果你站在圣经的这个角度，如果你站在中间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很多地方不需要争取的，很多地方没有难处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不错，弟兄们为着基要的信仰，为着福音的信仰，他们认为你把整个国度降低了。但是不要弄错，明明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不光是讲到天国属地的部分，也讲到属天的部分，属地的部分是人子的国，属天的部分是父的国。换句话说，所有的子民和君王的关系都是父子国，都是同样的一个生命。而属地的国那个关系，君臣就是君臣。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这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一个是我们工作的地方与基督一同掌权，一个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是我们与主连结的地方，那是我们的家，那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发光，圣经说要像太阳的光一样。那同时呢，就是那一千年是与我们与主一同做新的一千年。那弟兄姊妹，这是多么的甜美， 所以如果我明白这些，你看见说不错，主的话是不会骗的。主为着他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就是亚伯拉罕的约和大卫的约，他要完成他的旨意。所以在千禧年的时候，神在宇宙中给我们的橱窗，这个橱窗就证明神是怎样信实的一位神。但是不要忘记一个更大的橱窗，那个神乃是借着教会，叫天使，叫所有神宇宙的创造能够明白神百般的智慧。很可惜，人的眼睛只看见这个橱窗，看不见更大的橱窗。如果我们明白清楚的话，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到他那里去聚集，这个不过是小事。但是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要把救恩送到地极，那因为他要做万人的救主，那最后你看见把我们带到救恩的泉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实在是件太荣耀的事。所以如果从整本圣经来看，你看见我们的弟兄们在这争了半天没有意思的，你看见吗？事实上呢，大家都抓到一部分的真理，但是不是全部分。所以这个梯次，如果主愿意的话，我想我们就尽着我们所能的，我们照着主的话，我们能够找到中间的地方，我们就从那里试着来看，到底将来主一步一步是怎样带领我们往前。所以我想今天的话是比较重要，是比较基础的。那么然后以后我想我们就不会花很多的时间，我们就照着圣经里面的次序，我们希望就是从这个大灾难开始，然后敌基督，然后主什么时候把我们偷走，其实教会并起，那么然后到主回来，哈米基督人战争，然后呢千禧年，那千禧年的情形大概是怎样的情形，那么属地的国是怎样，属天的国又是怎样，那么属地的部分和属天的部分有什么样的不同，那么还有在这个千禧年里面主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最后你看见我们的主是完全得胜的，你看见凡是主所预定的，凡是主所预定的就是要得着儿子的名分，那是指着成熟来说，生命成熟来说，那弟兄姊妹最后等到你看见新耶路撒冷重新而降，你看见所有里面圣城里面都是宝石，所以弟兄们感谢的。最后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完全得胜，他所要得着的，最后他终于能够得到。所以我想这个追求是很有意思的。我盼望弟兄们继续为这个聚会祷告。我们下个礼拜就要继续下去。所以主若愿意的话，我们大概一共是花两个月的时间。好，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你今天赏给我们这些话，我们把荣耀归给你，但愿你在这些话上吹气，叫我们能明白今天你所要说的。主啊，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借着教会的历史叫我们学习美好的功课，听我们的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下个礼拜再把我们带回来，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好，下个礼拜我们还是